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篮球赛是在儿子的高中看到的。球员的球技精湛，而教练呢，更是灵魂人物。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喊停，让球赛有了不同的结局。这让我认识到了暂停的必要，还有它带来的好处。那场球赛，两队的实力相当。地主队本来一直超前，打到下半场开始失误连连，外来的客队趁势追击，剩下最后十秒的时候，客队以一分领先，全场沸腾，眼见大局已定，气氛紧绷到极点。这时候地主队的教练喊暂停，他把垂头丧气的球员叫到一旁指示击仪。几分钟之后，球员精神抖擞地再次上场，这回战略改变，大家为投球最准的那位球员护驾开路，他一路打过中线，在最后一秒钟投进一球，球进篮筐，时间到。中场地主队以一分险胜，全场欢声雷动，大家对教练在紧要关头做的决定都赞不绝口。球赛进行的时候，教练喊停通常为了几个目的。一个是他要把疲倦或是失误的球员换下场，或是他要改变战略重新布局，或是他要调整球员的思维重整士气。有的时候人生的教练也会这样子喊停。李开复是一个卓越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他在人生的球场上一直是一个明星球员。他26岁的时候，他写的博士论文就被《纽约时报》用了半个版面来报道。之后，他在苹果、微软还有谷歌这些公司担任要职，又建立了亚洲最好的计算机科研。他对自己的期许是：世界要因为我而不同。他出了5本畅销书，写了10000多条的微博，做了500多场演讲，而且他长期的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引导青年学子。他用科研的脑子精确的计算支配他的时间，凡是有助于扩展他的影响力的事呢，都是大事，得到他最多的时间，最多的关注，其他的就都是小事，放在一旁。分分秒秒都务必要追求最高效益。2013年，他获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百位风云人物，他个人的生涯达到巅峰。没想到，就在领奖之前，人生教练突然喊暂停，把他硬生生地从场上叫下来。原来是健康检查显示，他肚子里面有20多颗肿瘤。可能只剩下100天好活。一个自以为生龙活虎的人突然被摆在鬼门关面前，震惊之余，李开复放下一切，痛定思痛，检讨他自己的人生。他首先看到他自己长期着了魔似的工作，作息不正常，睡眠不够，没有运动，也不注意饮食，连身体都要垮了都不晓得。这时候所有的丰功伟业都失去了意义，他们既救不了他，也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想到多年来被他忽略的家人，他的妻子、女儿、他的妈妈、姐姐， 他后悔过去把他们都当成小事放在一边，所以错过了很多跟他们一同相处的美好的时光。生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跟照顾更是让他体会到家人才是他生命力量的来源。他说，我想创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可是最终我变成了一个像机器思考的人。我只想到自己，我用冷漠无情来回应家人对我的爱。他放下了原来想要改变世界的宏愿，醒悟到只要能够做个会爱人的人就够好了。在看清楚自己的失误之后，李开复决定奋力一搏。他接受了痛苦难熬的化疗，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17个月之后，他再上场，他肚子里的肿瘤被清干净了，命也被捡回来。他的人生从此重新布局，他只用一半的时间工作，另一半用来陪伴他的家人。他也改变生活作息，不再熬夜，不再透支，运动还有养生成为了生活的必要。暂停之后再上场，他活得更丰富更精彩，因为他掌握住了生命跟生活的本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最好的教练，他从高空俯瞰，对我们人生的盲点看得一清二楚。当他对我们喊暂停的时候，背后常常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可能是要我们跟李开复一样，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思考一下，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不是需要调整？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谁？也许我们正走向一个悲剧，也许我们身心耗损却不自知，也许我们的思维有偏差需要更新。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只有耶和华能够指引他的脚步，只有神能够带我们走向新局面。10秒钟可以让一场球赛由败到胜，100天可以使一个病人由死到生。关键在必须要相信教练，要服从他的指示。听众朋友，当您的人生突然被喊暂停，不要惊慌，不要沮丧，静下心来听听教练说什么。养精蓄锐，重整旗鼓，当您再次出场，您会精神昂扬，投出更漂亮的一球。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 芬尼·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犹大的好王约西亚清除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偶像后，由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
耶利米，你是祭司的儿子，又是先知，所以我特地找你来商议一件事。
陛下请说。我知道你约西亚王想全心侍奉上帝，
我想通令全国都来守盛大的逾越节，你看如何？
上帝一定会赐福你。先知以赛亚的时代，陛下的曾祖父西西家王就举行过极大的逾越节的庆祝会，是所罗门以来最大的。
有上帝帮助，也许我们的逾越节庆祝是撒摩耳以来最盛大的了。耶利米，如果我记得不错，上帝在5年前就已召你做先知了，对吗？
对，约西亚，那是在你当政的第13年，当时你才20岁，我也和你差不多年龄。
我很唐突地问你一个问题，究竟你做了些什么事，上帝才召你做先知的呢？
我什么也没做， 只是上帝亲自跟我讲话。
你听见上帝的声音？
是，他说，
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惊奇又害怕地回答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话，因我太年幼。可是上帝又说，
不要说我是年幼，因我吩咐你向谁传话，你都要去，别怕他们，因我与你同在，也要拯救你。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还说，
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耶利米，做上帝的先知真是最高尚的呼召。
唉，并不是容易的任务，传上帝的话必要直话直说，又要指出人的罪恶。时局不好时，别人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但我是奉上帝的命令，非说不行。不管人如何待我，我都要说。我知道以赛亚先知是殉道而死，不知我会不会也遭到和他相同的命运。
从正月14日开始的逾越节，到随后来的7天无酵饼节期的庆祝办得非常成功，正如约西亚所盼望的，那是撒母耳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欢庆节目包括乐器伴奏配合诗班演唱，祭司献祭，立位人诵读律法书，还有一位青年先知耶利米代上帝发言。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因我的百姓行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掘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少女会忘记自己的珠宝吗？新娘会忘记她的礼服吗？但是我的子民却长久忘记我。
哎，这个正在传讲上帝话的亚拿图青年先知，他说的有关上帝的事是那么美妙又有诗意，而且说的都很实在。
他不止表达的美妙，我也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他说我们犯了罪，我们确实是犯了罪。他说上帝要使耶路撒冷遭毁灭，那也一定会的。你听，
你们这被盗的子民啊，上帝要你们回转归向他，他就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唯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以色列民。
犹大君王中，约西亚的全心顺从上帝是空前绝后的，可惜他和耶利米所努力的成果在他死后又全都消灭了。
报告我王约西亚陛下，埃及的尼哥王入侵我国。
马上为我预备战车，我要亲自上战场。
是，陛下。
请国王坐车停下来。尼哥法老王说他不是来打犹大人的，他跟犹大王没有仇恨，他只是路过此地去伯拉大河攻打别的国家。你们快回转吧。
不幸约西亚不肯回转，后来被箭射中受了重伤，运回耶路撒冷后就死了。犹大人为他大大的哀伤，先知耶利米为他作哀歌。
你觉得新王约哈斯如何？
我只知道他不像他父亲约西亚那么好， 他已经下令令犹大全国要崇拜偶像，他自视甚高，独断独行，竟决定不再向埃及国进贡。
不知埃及王尼哥会有什么反应，
那只有等着瞧了。
耶路撒冷人，快让开，快闪避，大家鞠躬行礼，埃及的尼哥王要经过这里。
尼哥法老王的反应你听说了吗？
没有啊，你在王宫服务，消息总比我们灵通些。
约哈斯已经下位了，尼哥王废了他的位，立他哥哥做王。
哦，以利亚敬做王了？
对，但他已不叫以利亚敬了，法老王不喜欢这个名字，为他改名为约雅敬了。尼哥王又处罚我们，要多缴纳金银贡品。
我们要倒霉了，你我纳的税就更重了。尼哥王怎么处置旧王约哈斯呢？他才做了三个月的王位。
尼哥王带他去埃及了，不知道他在那边的情况如何了，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约雅敬背弃了耶和华，也弃绝了他父亲约西亚的改革成果。他在位的第三年，列国中兴起了一个新名字，尼布贾尼撒。
大事不好了，陛下，不好了。
什么事如此惊慌啊？
巴比伦王的儿子尼布贾尼撒领兵去攻打埃及，结果在加基米斯大败埃及人。
埃及败了？如果那个
尼布贾尼撒，陛下，
对对对，如果他朝南往耶路撒冷来，那怎么办呢？
陛下，没有如果了，他已经朝这边来了。
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看别无他途，只有投降了。连强大的埃及都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啊，正像我们曾向埃及称臣，做他的属国，如今又要做巴比伦的属国了，
不然我们又能怎么办？
在圣经里，我们通常会提到两个约翰，一般被叫做施洗约翰的约翰，比耶稣早生差不多六个月。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成年以后出来讲道，并且为神的儿子耶稣准备人们的心。接下来您将听到的经文里会讲到约翰不平凡的出生。现在就请何中为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二十二节。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很可敬可佩的人，他们生命的意义常常是用爱国爱民、光宗耀祖、牺牲自己服务大众的血泪故事写下来的。但是很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功成名就了，心里仍然很空虚，一直到他们接触了上帝，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心里才有了平安与踏实。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和21世纪有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在海外信仰耶稣，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有些人不理解地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懂得科学的了，为什么他们还去信神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位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的亲身体验。
为什么呢？我想讲一下我跟我妻子的这个历史。我们俩结婚以后，然后我来美国读书，我就是想在美国得一个学位，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光宗耀祖，因为父母养育我真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所以我总是从小长大一直有一个压力，就是我要满足别人对我的期望，尤其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结婚了以后不到一年我就来美国读学位，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靠自己，要成名，要做给你们看。然后我就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努力的学习。等高青来美国的时候，他一句英文不会说的，然后他就自己在家里，然后我就有时候甚至住在实验室里面。我就选了一个破釜沉舟的一个项目，我就去攻这个艾滋病的病毒。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那儿是由神把我引到那个地方，使得我能够碰到一家基督徒。 当然我不知道，我到那儿还是一命一命的干我的事情，因为我想到了一种办法，好像能够把人的淋巴细胞变得对艾滋病的病毒能有抵抗力，所以我就在做我的实验，一天到晚跟我原来一样，但是我的妻子还是被冷落在家里。然后有一次我的妻子碰到了一家另外的人，那个人介绍说教会有一个活动使得邻里的人呢能够认识，他就去了，然后我呢也不想去，我就没去，然后他就被请去了。他在那儿碰到了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Jan Hannon 是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请高青呢去他们家跟他一块儿学圣经，他说他愿意帮他学英文，他愿意在很多的事情上帮他。我不知道他们那天说了什么，但是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一下子就把我妻子的心一下子就揪走了。我太太就回来跟我说，我要去这个建汉的这个人的家，我要一个星期去一次，是在这个时间，你可以不可以开车送我去？后来我说这是一个什么人，他就给我解释一下他是什么人。我说你怎么会信教呢？这个人你从来没见过，就这么见一天你能相信他了，你就跟着他走。我说我不能去，我也不想让你去。这也是第一次吧，高兴跟我说，说我执意要去，我非得要去，而且他说你要不送我去的话，我就让别人来接我去，我知道你可能不去，但是他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就很生疑，我就对邀请他的人不信任，因为谁会对我自己的太太感兴趣？我一定要弄清楚他是什么目的。然后我就跟他说 OK， 我说我就去一次，我去看看你是不是安全，然后你就可以让别人来带你去了。所以我就去了这一次，可是一到那儿见到了这个 Russ Hannon， 是 Jan Hannon 的丈夫。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学圣经，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第一次在他们家翻开了这个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学到基督是谁。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听说这个基督这个名字，但是从来不知道他的故事，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读过。但是那是第一次开始读。然后第二天呢我就自己去买了一本圣经，就跟我的妻子说，我说这个好像很有意思，这跟我以前学的都不一样，我说我一定要自己要想办法研究一下它。还有就是有一点很奇妙的东西，这个上帝没有直接把这个圣经交给你然后就不管你了，他一定要让传道人把这东西放到你的手里，然后给你讲这些东西，这是很奇妙的事。你看我如果自己在读圣经，我可能会进展的比较慢一点，但是我看到这个Jan和 Russ 这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我非常的羡慕。我为什么非常羡慕呢？这个做丈夫的对他的妻子是那种温柔的感觉，从来没有家长制，声调都不高的，非常柔和的对他妻子说话，非常谦卑的那样。那你知道 Russ 是一个什么人？后来我才发现这个 Russ 是在 Oklahoma City 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后来不知道遇到多少个人，是我的同事也好，还在别人家里面也好，都听说过这个 Russ Hannon， 因为他是最好的外科大夫，人人都知道他很有名。我最才知道哦，这么样的一个人没有一丁点的架子。我们是星期五学，星期五的6:30到他们家，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吃完饭了，然后到他家学，但是 Russ Hannon 还没有吃完饭，所以他下了班以后他就松一松他的领带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先学圣经。我说你还没有吃饭呢，你知道他告诉我说这个神的话就是饭，他说这就是饭。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一样的。后来我读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面包，就是生命的食粮，哎，我才理解他说的话的什么意思。他那个孩子呀，培养的是非常好，非常有礼貌，非常的谦卑，到现在我们仍然跟他们的孩子是非常好的朋友。高青啊，他就不能够放弃这东西，他突然发现啊，别的给他的中文的那些书啊、报纸啊、那些什么大众电影啊什么这种就再也不看了， 他看的就是都是这个圣经。我明显的觉得你如果不跟着这个走啊，就是我的太太啊，一定是被神拉走。如果我停在原地的话，我绝对不会相信我的太太还是我原来我跟她一块结婚的那个太太，她就变了，她一定会更爱这个神，而根本不会像她爱神一样的爱我。所以我呢就被动着呀，跟着就走啊，因为我不想失去我的太太。我心里头知道圣经教的东西是好的东西，圣经所产生出来的效果是好的效果，因为我在这个 Russ Hannon 和 Jen Hannon 他们家看到这情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听众朋友，为什么知识分子会信神呢？问题的核心是，究竟神是真的有呢，还是没有？究竟圣经真的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理吗？还是人写的一本书呢？事实上，圣经真的是神赐下的真理，所以才能够经得起那么多知识分子的琢磨、怀疑、研究，最后接受。这就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大量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了。各位听众朋友，圣经是神赐给您我的真理，是生命的道。今天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
很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那个时候可能才3-4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的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还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9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 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四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九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三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向的九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四层查经，就是有四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三次听一个讲道，第四次看一个讲义，这叫四层。有这样子四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努莱丁出生在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库尔德人家庭，从小就是一名穆斯林，但他从未真正相信过伊斯兰教的真主概念。我不是无神论者，他说，我并不怀疑真主的存在，我只是在伊斯兰教中看不到他。由于对宗教不感兴趣，努莱丁转而专注于政治，同时尽力赚钱让自己富足。他的政治抱负最终使他成了一名市议员，他的商业利益也随之蒸蒸日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些成就并不令他满意。当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一个游客很少去的地方与一些外国游客会面时，努雷丁当时很好奇。在会面过程中，努雷丁一直在听，但对所谈的内容并不特别感兴趣。后来当这些陌生人站起来准备离开时，其中的一位 递给努雷丁一本他从未读过的书《圣经》。他说，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从中得到什么，但是因为客人给了我，出于礼貌，我就收下了。书中的内容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就开始阅读。当他阅读经文时，马太福音7:7-8触动了他的心灵。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努雷丁已经到了再不能从物质中满足的地步，他在寻找能满足他灵魂的东西。一年后，努雷丁意外地接到了那个给他圣经的人打来的电话。这个外国人是一名基督徒事工，他在试图联系另外一个叫努雷丁的人时，无意中给努雷丁打了电话。电话中，他觉得努雷丁会有兴趣和他见面，谈论基督。在没有意识到弄错的情况下，两人约好在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这位工人说，当努雷丁下车时，我突然意识到，天哪，这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努雷丁。这时他才会意到自己拨错了电话号码。他又转念一想，没关系，上帝知道一切，也许是他的安排。在他们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另外一个库尔德人和那个基督徒工人一起在谢饭的时候感谢主耶稣基督，这让努雷丁感到非常惊讶。库尔德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努雷丁从未见过库尔德基督徒。他说，当那人祷告时，我意识到他是库尔德人，而且是耶稣的信徒。有些东西在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想库尔德人怎么可能是基督的信徒呢？当他继续阅读圣经时，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后来有一天，在阅读启示录时，努雷丁看到了基督的异象，耶稣就站在我面前。他说，我当时就宣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在异象中，努雷丁听到主对他说，上帝想使用你来拯救其他人。努雷丁打电话给一些基督教事工，告诉他们他所见到的异象和愿意归主的决定。其中一人开始教导他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在初学的一年里，努雷丁对经文的理解能力不断提高，他决定对自己政治上活跃的家人隐瞒自己的新信仰。他说，如果我成为一名无神论者，他们也许不会在意，但如果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的家人和狂热的穆斯林邻居就绝对不会接受。他说，在我所处的那个地区，有一些极其保守、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他们肯定会给你施加压力，他们非常强势，即便我在基督的信仰上只是个孩子。2010年4月4日，努雷丁秘密接受了洗礼，20天后，警察一大早就来他家拜访了。警察对努雷丁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审讯，主要是关于他在库尔德的政治活动。但令他惊讶的是，警察还询问了他的信仰。他们问道，你是耶稣的信徒吗？你是怎么成为信徒的？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后来他才知道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他受洗的信息。他回答说，我仅仅知道一些圣经的基本知识，我和他们分享了主导文，但我能解释的只是关于信仰和福音的基本知识。当他最终被关在牢房里时，努雷丁被喜乐和平安所充满。他意识到圣灵使他能够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最终，土耳其当局因努雷丁的政治活动判处他2年监禁。在适应铁窗生活的过程中，他每天早晚用主导文来祷告，从中得到圣灵的安慰。后来他在监狱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一本圣经，他热切而谨慎地阅读着。他说，当图书馆里没有其他人在场时，我会尽量多读一些。2年后刑满释放，努雷丁没有收入，也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但他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祷告，并且与妻子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会读圣经给他听，和他一起读。他说，我认为当人们跟随主时，主要是通过阅读圣经来得到圣灵的带领， 因为通过阅读圣经，圣灵可以触动他们的心灵。慢慢的，他妻子的心灵也发生了变化，直到他也信了耶稣基督。出狱后的几个月里，鲁雷丁感觉到上帝呼召他离开对世俗的追求，因此他选择远离政治。但对于他以前的政治关系，土耳其政府仍然认为他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在获得自由18个月之后，当局再次逮捕了他，这次判处他2年半监禁。自第一次入狱以来，努雷丁在信仰上变得成熟起来。他发现监狱的限制比以前少了，这样他就能够更公开地分享自己的信仰了。在第二次服刑期间，他还被允许将圣经带入监狱并赠送给狱友，但要找到愿意接受福音的受众却很困难。那段时间没有人选择皈依，他说道，不过几乎每个人都听到了福音，他们知道我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总是会问我相关的问题，每次我都会回答他们。第二次出狱后，努雷丁接受了成为传道人的系统培训，如今他带领着一个规模很小、灵命却很兴盛的库尔德人信徒小组。他说，很多库尔德人都在询问有关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并叩响教堂的大门，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许多库尔德人和曾经的他一样，看到库尔德人成为基督信徒，都感到十分惊讶。库尔德人基督教会是如此的罕见，以至于他们的教会吸引了当地报纸的关注。有记者在他们做礼拜时走进教堂，并在当地报纸上写下了相关报道。一些努雷丁在狱中服侍过的人出狱后找到了他，他祈祷这些人能够跟随主，他希望更多的库尔德人能够经历到他多年前读到第一本圣经时同样的经历。他在祷告中说，请求上帝保佑，我将用我的余生宣讲您的话语，直到获得永生。努雷丁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了解上帝的爱，他相信正是这种爱让前方事工多年前给他打了那个电话，这绝对不是巧合。他说，对于每个神圣的目标，上帝都在精心地做着安排。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